我将认识你，和你认识我一样。我灵魂的力量呀，请你渗透我的灵魂，随你的心意塑活它，占有它，使它既无瑕疵又无皱纹。这是我的希望，我为此而说话。在我享受到健全的快乐时，我便在这希望中快乐着。人生的其他一切越不值得我们痛哭的，人们越为此而痛苦，而越应该使我们痛苦的，却越没有人痛苦。但你喜爱真理，谁履行真理，谁就进入光明。因此，我愿你在你面前用我的忏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时在许多证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真理。主，你动足人心的底蕴，即使我不肯向你忏悔，在你见临之下，我身上能包印任何秘密吗？因为非但不能把我隐藏起来使你看不见，反而把你在我眼前隐藏起来。现在我的呻吟证明我厌恶自己，你照耀我，抚慰我，教我爱你，向往你，使我自愧行贿，唾弃我自己而选择你，只求通过你而使我称心，使我满意。主，不论我怎样，我完全沉怒在你的面前。我已经说过我所以忏悔的目的，这忏悔不用肉体的言语升起，而用你听得出的心灵的言语，思想的声音。如果我是坏的，那么我就忏悔我对自身的厌恶；如果我是好的，那么我只归功你，不归功于自己。因为主，你祝福义人，是先使罪人成为义人的。为此，我的天父，我在你面前的忏悔既是无声又非无声，我的口舌缄默，我的心在呼喊。我对别人说的任何正确的话都是你先听到的，而你所听我说的也都是你先对我说的。我和别人有什么关系？为何我要人们听我的忏悔，好像他们能治愈我的一切疾病似的？人们都欢喜探听别人的生活，却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听你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为何反要听我自述我的为人？他们听我谈我自己，怎能知道我所说的真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内心外，谁也不能知道另一个人的事情。相反，如果他们听你谈论有关他们自身的事，那么绝不能说天父在撒谎。因为听你谈论他们自身的事，不就是认识自己吗？一人如果不说谎，那么认识自己后敢说这是假的吗？但爱则无所不信，至少对于因爱而团结一致的人们是如此的。因此，主呀，我要向你如此忏悔，使人们听到。虽则我无法证明我所言的真假，但因爱而请听我的人 一定相信我。我内心的两疑，请你向我清楚说明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忏悔我以往的罪过，你已加以赦免而掩盖了，并用信仰和圣事变化我的灵魂，使我在你里面获得幸福。能激励读者和听者的心，使他们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说没有办法，能促使他们在你的慈爱和你甘宜的恩宠中苏醒过来，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而转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罪恶是一件乐事，他们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个人能改过而迁善。我的天父，我的良心每天向你忏悔，我更信赖你的慈爱，过于依靠我的纯洁。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们忏悔现在的我，而不是忏悔过去的我，请问这有什么用处呢？忏悔以往的好处我已经看到，已经提出过，但许多人想知道现在的我，想知道写这本忏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不认识我，有些人听过我的谈话或听别人谈到我，但他们的双耳并没有准对我的心，而这方寸之心才是真正的我。为此他们愿意听我的忏悔，要知道耳目思想所不能接触的我的内心究竟如何。他们会相信我，因为不如此他们不可能认识我。好人的所以为好人在乎爱，爱告诉我所忏悔的一切并非狂语，爱也使我信任他们。但是他们希望得到些什么益处呢？是否他们听到我因你的恩赐而接近你，愿意向我道贺，或听到我负担重重，往返不前，将为我祈祷？对这样的人，我将吐露我的肺腑。因为主，我的天父，有许多人代我感谢你，祈求你为我大有裨益，希望他们以兄弟之情依照你的教训，爱我身上所当爱的，恨我身上所当恨的。这种兄弟之情只属于同类之人，不属于口出狂语手行不义的话外人。一人具有弟兄之情，如赞成我的行为则为我欣喜，不赞成我则为我忧伤。不论为喜为忧，都处于爱我之臣。我向他们吐露肺腑，希望他们见我的好而欢呼，见我的坏而叹息。我的好来自你，是你的恩赐，我的坏由于我的罪恶应受你的审判。希望他们为我的好欢呼，为我的坏叹息，希望歌颂之情与叹息之声从这些弟兄心中一如在你炉中的香烟冉冉上升到你庭前。主， 你如果心悦你的圣殿的馨香，那么为了你的圣名，请按照你的仁慈垂怜我，填补我的缺陷，不要放弃你的工程。这是我的忏悔的效果，我不忏悔我的过去，而是忏悔我的现在，不但在你面前怀着既喜且惧、既悲伤而又信赖的钟情向你忏悔，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羁旅此世的人们忏悔。这些人是你的仆人，是我的弟兄，你收他们为子女，又命令我侍奉他们如主人。如果我愿意依靠你，和你一起生活，你的道如果仅用言语来命令，我还能等闲视之，但他先自以身作则。我以言语行动来实践，在你的父意之下实践，因为假如我的灵魂不在你父意之下，你又不认识我的懦弱，则前途的艰险不堪设想。我是一个稚子，但我有一个永生的父亲，使我有恃无恐。他生养我，顾负我。全能的天父，你是我的万山，在我重返你膝下之前，你是始终在我左右。因此我将向你所命我伺候的人们吐露肺腑，不是追溯我过去如何，而是述说我目前如何，今后如何。但我不敢自评功过，希望人们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听我的忏悔。因为主判断我的是你，虽则知人之事者莫若人之心，但人心仍有不知道的事，唯有你天父才知道人的一切，因为人是你造的。虽则在你面前我自愧行贿，自视如尘埃，但对于我自身所不明了的，对于你却知道一二。当然我们现在犹如镜中观物，仅能见影，尚未敌面，因此在我们远离你而做客尘世期间，虽则我据我自己矫你为尽，但是我知道你绝不会受损伤，而对我自己能抵拒什么诱惑却无法得知。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至诚无望，绝不容许我受到不能容忍的试探，即使受到试探，也为我留有余地，使我能定心忍受。因此我要忏悔我对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忏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则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尚未转为中午，仍是无从明彻的。主，我的爱你并非犹豫不决的，而是确切意识到的。你用言语打开了我的心，我爱上了你，但是天地以及负载的一切各方面都教我爱你，而且不断地教每一个人爱你，以致没有一人能推诿。你对将受哀怜的人更将垂怜，而对于已得你哀怜的人也将加以垂怜，否则天地的歌颂你等于奏乐于龙亏了。 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我是爱形貌的秀丽，暂时的生食，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高于的芬芳，不是爱甘露如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父，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父，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在我内心的光明。它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间的限制。它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失，它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它的饮食不因吞咽而减少，它的拥抱不因长久而松弛。我爱我的天父，就是爱这一切。这究竟是什么呢？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天父。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尘临界，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天父，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娜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天父。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天父。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天父，但请你们谈谈天父，告诉我有关天父的一些情况吧。他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他们的答复。我扪心自问，你是谁？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有灵魂肉体听我驱使，一显于外，一藏于内。二者之中，我问哪一个是用我肉体尽我目力之所及，找遍上天下地面追求的天赋。当然，藏于形骸之内的我品味更高。我肉体所做出的一切访问和所得自天地万有的答复，我们不是天父，是他创造我们，必须向内在的我回报，听他定夺。人的心灵是通过形体的动作而认识到以上种种的。我内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认识这一切。关于我的天父，我问遍了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是他创造了我。是否一切具有完备的观觉的都能看出万有的美好呢？为何万有不对一切说同样的话呢？大小动物看见了，但不能询问，因为缺乏主宰观觉的理性。人能够发问，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识目睹之，但因贪恋万物，为万物所蔽而成为万物的附庸，便不能辨别判断了。万物只会答复具有判断能力的人，而且不能变换言语，不能变换色相，不能对见而不问的人显示一种面目，而对见而发生疑问的人又显示另一副面目。万物对默不作声或不耻下问的两类人显示同样的面目， 甚至做同样的谈话，没有能以外来的言语与内在的真理相印证的人，是能了解。因为真理对我说，天地和一切物质都不能是你的天主，自然也这样说，睁开眼睛便能看到，物质的部分都小于整体。我的灵魂，我告诉你，你是高出一筹的，你给肉体生命是肉体生活，而没有一种物质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天父却是你生命的生命。我爱天父，究竟爱些什么呢？这位在我灵魂头上的天父究竟是什么？我要凭借我的灵魂攀登到他的身边，我要超越我那一股气和神情，以生气贯彻全身的力量，要寻获我的天赋。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否则无知的罗马也靠这种力量而生活，也能寻获天赋了。我身上另有一股力量，这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觉到天父所创造而赋予我的肉体，是双目不听而视，双耳不视而听，是其他器官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这些官能，我做出各种活动，同时又维持着精神的异同。但我也要超越这股力量，因为在这方面我和罗马相同，罗马也通过肢体而有感觉。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天赋。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城，记忆的殿庭，那里是官爵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尽显的无数影像的府库。凡官爵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库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他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隐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的秩序井然的鱼贯而至，依次进退，已经呼唤便重新前来。在我叙述回忆时，上述种种便如此进行着。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置于庞大的府库里，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区区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启用。一切都各依门类而进，分处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内，库藏的仅是事物的影像，供思想回忆时应用。谁都知道这些影像怎样被官爵摄取藏在身内，但影像怎样形成的呢？没有人能说明，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静之中， 我能随意回忆颜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间的差别。声音绝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汲取的影像，二者同时存在，但似乎分别储藏着。我随意招呼，他们便应声而至。我即使缄口结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观感所收藏的库藏时，颜色的景象虽则在侧，却并不干涉破坏。虽则我并不嗅闻花朵，但凭仗记忆也能辨别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虽则不饮不食，仅靠记忆，我知道爱蜜过于久，爱甜而不爱苦涩。这一切都在我身内，在记忆的大厦中进行的。那里除了遗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间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挥。那里我和我自己对舞，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经历或他人转告的一切。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论瞻前过后，都和在目前一样。我在满储着细大不真的各式景象的有深了其的心灵中，自己给自己说，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父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到。我在心中这么说，同时我说到的各式景象便从记忆的府库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景象，我将无法说话。我的天父，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